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愧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军事家，站得高看得远，既关心局部更关注全局。他经过仔细盘算之后制定了一个新的方案，就是用绥远的方式解决绥远的问题。他站起身大声对周恩来说：“恩来呀，解决绥远我有一个新的想法。”周恩来也笑了：“主席啊，什么想法？”“这个新的想法啊，就是绥远方式。”正是毛主席的这个新想法，十万绥远军队和200万人民有着和平安定和幸福的前程。按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暂且不提，翻回头再说傅将军傅作义。自从他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以后，感到精神振奋，是容光焕发。先后是判若两人，他又要安排七四师出城，又要布置总部搬家，又要部署城内的治安，又要准备各种会议，简直忙的是不可开交。尽管是这么忙，可是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，毕竟他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大事。哎，就跟当年长城遇辱、绥远抗战一样，为人民立了大功啊。可是在紧张忙碌当中，他始终有着一个心愿，那就是他想见见毛主席。他觉得有许多话要对毛主席说，有许多事要向毛主席请示。有一天他对周北风说：“我想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，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，看看是否可以。”叶剑英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高兴，他说：“我马上向中共中央报告，你等候消息吧。”这时啊，恰好有南方的民众和谈代表叫严惠庄、邵力子、张世钊、江庸等几位老先生由上海飞到北平。2月21日，叶剑英告诉周北风，中央已经同意傅先生的请求，让他基于上海民众代表团会一起前往石家庄拜见毛主席。为了表示郑重，叶剑英呢又让陶铸亲赴西郊，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傅作义，并说毛主席马上就可以接见他，请他和邓宝山先生一起去，还可以再带一名随员。就这天晚上，傅作义几乎是彻夜未眠呐。他想起自己戎马空从的大半生，想到绥远和绥远十万兄弟的前程，那么见了毛泽东该怎么谈呢？他这心里是翻来覆去，无比激动啊，说什么也睡不着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也就是1949年2月22日，是傅作义先生一生难忘的日子。他和邓宝山、阎又文与上海民众代表团一起从北平乘飞机先到石家庄，然后转乘汽车来到西柏坡。上午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招待所，周恩来早早在这里等候着，并热烈地欢迎了他。傅作义一看是周恩来在这儿呢，赶紧说：“作义戎马半生，除抗日战争以外，我是罪恶累累，罪该万死。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立功赎罪，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啊。”周恩来面带微笑但又十分严肃地说：“傅将军，你是俊杰呀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比蒋委员长高明多了。蒋某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却能以国家大局、人民利益为重，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， 避免了千年古都毁于战火，否则真要给国家民族带来一场不可弥补的大祸。和平解放北平，你立了大功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是功标史册，名垂千古啊。周恩来接着又说，欢迎你与我们合作，我们的合作有历史根源呐。抗战时期，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，相互支持，互通有无，携手作战嘛。在晋察冀和绥远，你跟我们的贺龙、徐向前、程子华、邓华、杨成武、李克农都是老朋友嘛。现在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合作，本来我们打算到哈尔滨去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，成立中华临时联合政府。现在有了北平，我们就不要跑那么远了，可以在北平开会了吗？你也应该参加会议啊，你既是有党派的，又是有功的将领，也就更具有代表性喽。周恩来这一番话呀，说的傅作义心情激动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感到无比的温暖呐、啊，又感到十分的惭愧。23日下午3点，周恩来将傅作义到达西柏坡的事告诉了毛泽东，并说，我已经和他谈过，看来他的情绪还好。毛主席听后很高兴，笑着说，情绪好就好嘛，我们希望的就是他有一个好的情绪，不要让他来，哎，我们应当去看他嘛。2月的太行山天气依然很冷，山风呼啸，是冷气袭人嘛。毛泽东主席穿上皮大衣，戴上皮帽子，乘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，车在傅作义的住处门口停下，在此等候的傅作义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急忙迎着上去，双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，正要说第一句话，毛主席先说了，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哦。毛泽东亲切地握着傅作义的手，愉快而又风趣地说，医生啊，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，今天我们是姑舅亲，难舍难分，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，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掉了。傅作义听罢是身怀内疚啊，以负荆请罪的语气说，毛先生，我是43名战犯之一，我有罪，我有罪呀、啊。毛泽东说，和平解放北平，医生你功劳很大，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的，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，那么现在功过权衡，是功大于过，你是有功人员呐。随后毛泽东又同邓宝山、阎又文一一握手，一边说一边往里走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同傅作义进了会客厅。落座之后，毛泽东再次谈到北平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，毛主席继续对傅作义说，北平是世界有名的古都，过去八国联军欺负我们，火烧圆明园，毁掉了我们的万园之园，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，这次如果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自己再在北平摆战场，毁了北平，烧了紫禁城，炸了天坛、北海、颐和园，我们就真成了千古罪人喽！子孙万代都要骂我们，这个罪名你傅将军、我毛泽东还有朱老总、恩来都要背喽。现在好了，傅将军还有邓将军，现在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，在一个马勺里吃饭，青菜萝卜彼此彼此啊。毛主席历来说话深入浅出，风趣幽默，大家听完了是哄堂大笑。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傅作义进行着重要恳切的谈话。在谈到对副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，毛泽东说，我们俘虏你们的人员及张家口与新保安战斗中俘虏的35军等主要将领和军官都给你放回去，你可以接见他们，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。你想啊，当时的绥远还被傅作义部下董其武的部队占据着。傅作义对毛泽东的话不大理解，惊讶地说，给我？那我怎么处理呢？还要送到绥远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毛主席笑着说，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，共产共妻吗？那么他们回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，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，二不侮辱其人格，可以帮助董其武起义，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呢。他们到绥远去参加起义，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。谈到绥远问题，毛主席又说，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我们对绥远就手软喽，不好用兵再打了。傅作义关心部下的出路，趁机就问道，那么请问主席，绥远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呢？毛主席又笑了笑说，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来解决吗？毛主席的这句话使傅作义、邓宝山十分惊讶，绥远90000军队如何处置，这是傅作义、邓宝山十分关心的问题啊。傅作义看了邓宝山一眼，邓宝山也看了傅作义一眼，然后就问毛主席，您说的绥远方式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呢？毛主席点了一支烟，吸了两口，接着说，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，先画个停战协定线，让董其武慢慢的做好他的内部工作，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，贸易搞起来，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可以举行起义，那就什么时候起义。傅先生，你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，傅先生不久也可以去看看你的旧部队，对董其武的经济困难，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嘛。就很简短的几句话，完全出乎傅作义的意料之外呀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他的眼前突然光芒四射，毛主席真是个顶天立地的伟人呐，伟人的想法和做法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呀！像方才毛主席所说的，他连想都不敢想啊。毛主席这会儿又接着说，对于你们来说，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，但主要的要过好军事关，这一关过好了以后，什么土改关、民主改革观，将来还有社会主义观，就好过喽。毛泽东就世界形势、中国前途、新中国诞生后的组织形势、民主人士的安排都谈了不少，和傅作义谈了很长的时间。毛主席这些亲切而又语重心长的话语使傅作义十分感动，他不由得想起了半个月之前让自己愤怒、委屈而又尴尬的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 原来中央军委1月16日，也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签订后的第六天，以林彪、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发了一份书面通牒，通牒隶属了傅作义依附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种种罪行，敦促傅作义早日投降，免受人民惩罚，语气严厉，是态度坚决。林彪命令政工处长苏静将此函交给出城谈判的傅作义代表邓宝山，由邓宝山再将此函交给傅作义。后来此函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亲达傅作义手中。2月1日，在北平城的国民党军全部出城完毕，解放军治安部队已经进城之后，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刊载了这份通牒。傅作义拿起报纸这么一看，是异常愤怒。他认为解放军已经入城了，他手边已经什么也没有了，共产党已经拿到了一切了，却反过来清算他的老账了。因此他立即给林彪、罗荣桓写了一封情绪激动气愤异常的长信，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，他要投案自首。后来林彪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，在北平饭店宴请了傅作义，并就此事做了解释。林彪说，我们共产党人办事是清清白白，既不因过去的错误而抹杀今日的北平之功，也不因今日的北平之功而抹杀了过去的错误。过去呢，给傅先生的公函是合乎他过去行为的，最近这一公函目的是将他过去的错误做一了结，以便开始新的合作。今天听了毛主席关于要过好军事关、土改关、民主改革观、社会主义观等等指示，他才能真切地感到毛主席要他早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，积聚在傅作义心头的疑虑顿时消解了。他向毛主席表示，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的指教和关心，做好部队的改编工作，为促进绥远的和平起义尽力而为。他还说，我个人也要无条件地服从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，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做好，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，弥补我过去的过错。就这样，傅作义高高兴兴回到北平，精神振奋，是心情愉快呀。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曾风趣地说，毛主席依稀谈，傅作义前后是判若两人呐。真不假，这人就是受思想支配的，思想一通万事皆通嘛。傅作义对毛主席如此肝胆相照、豁然大度的气度由衷的钦佩，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呢。到了1949年3月5日，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第7届二中全会。毛主席在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绥远方式，并在理论上做了深刻的阐述。毛主席说，绥远方式是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，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，就是说向这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，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，或者保持中立，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，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内，例如有几个月、半年或者一年之后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 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。这个新的斗争方式，概括地说，就是对绥远的国民党军放宽政策，和平共处，给予时间等待觉悟，让他们投向人民怀抱。中共中央将绥远方式通报给傅作义将军，傅作义是十分振奋，振奋之余就十分忧虑。傅作义到底忧虑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考虑到手下这部队不到十万人，但是非常的复杂，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啊。他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他的心腹爱将董其武。董其武听了之后感到信心倍增，是万分欣慰。同时董其武也感到实施的难度很大。为啥呀？往事也历历在目啊。这十万人虽然不多，太复杂了。自从在北平告别了傅作义，董其武乘天雄号飞机连夜返回归绥，夜幕深沉，气浪颠簸，他是思绪起伏啊。董其武细细的回想着和傅作义将军的谈话，气愤过后冷静下来，感到却有更大的压力。首先是绥远的社会情况太复杂，北平已解放，绥远问题如何解决还没有决定，这各种杂乱的消息就已经不断的传来，关于傅作义本人的各种谣言也已在绥远不胫而走。有人说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的和平协议是被迫的，是城下之盟，也有人说现在傅作义已被软禁在北平，没有人身自由了，甚至还有人说傅作义已经遇害了，还有些传言说董其武已经准备西撤，还有的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准备介入，那真是人心惶惶，土匪猖獗，社会秩序十分混乱。董其武知道所有这一切除了绥远本身的社情民情本来就比较复杂外，与整个华北局势的变化及国民党加紧破坏是密不可分的。首先平津唐章及河北察合尔晋北等地解放后，各地逃亡到绥远的反动分子就有一大批，绥远的反共力量一下子得到了加强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的军统、中统特务从上述各地撤逃后，也都纷纷熬记绥远，准备把绥远当作华北的最后顽抗基地。那位曾在傅作义总部猖狂活动的张庆恩，被称作国民党华北党务督办的中统华北负责人，就已在北平解放时潜逃到绥远，进行着全面的反共布置。对待这些棘手的问题，又该如何解决呢？